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五到四十三节，题目是一个瞎子的祷告。弟兄姐妹，你是否祷告？你是否在祷告中向他祈求，我需要你的神迹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也许是为了你的关系，是为你的健康，是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工作，为你前面的道路，不论需要什么，我们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他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他必回应我们祷告。有一名基督徒，他不喜欢祷告，他不祷告，到礼拜天的时候，他甚至不去做礼拜，有一个礼拜天，他就到山里面自己去玩，不去做礼拜。结果他很不幸的在当天呢，在山里面碰到一只熊。这只熊呢，看到这只熊，他就吓得拔腿就跑。那个熊看到他在跑，就紧追不舍。那这名基督徒跑了，想跑不过了，看到一棵树，他就爬上了一棵树。没想到熊会爬树，所以熊就跟着爬树。千钧一发之际，这个基督徒开始祷告了。他说：哦，主啊，我很抱歉，我平常不祷告，但是我现在正是生死交关的时候，我要向你祷告，求你救我，最起码你让这个熊能够变成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不会害我。就在那一瞬间，熊突然停下来，跪倒在地，合拢他大大的爪子，开始大声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祝福我即将享用的食物。今天我们看的故事是在2000年前发生在耶利哥城的一个故事。耶利哥城在哪里？在耶路撒冷东边大概15英里的一个地方。耶利哥城很特别，它整个城市在海拔下面800英尺，所以耶利哥城其实常常很潮湿，很炎热，但是那里充满了香气。耶利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芬芳的意思，因为它在那里有很多的香柏树，有很多的香脂，有很多的玫瑰在那里自然的长出来，所以整个城市充满了芬芳的香气。耶利哥城那里在圣经中有四次被称作是棕榈之城 City of Palm， 棕榈之城。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丰富的泉水，所以几千年来一直吸引了很多的民族，很多的人在那里定居。耶利哥城是世界上最早的防护墙的城市。有人说我们中国有最早的城市，对不起，这个城市更早，因为它最早的纪元是大概12000年前就有人居住在那里，而且是有城墙的。所以耶利哥城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这是这个故事的背景。耶稣和他的门徒正要往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过逾越节在耶路撒冷。他们经过耶利哥，所以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到耶利哥。其实我们知道，在过不了多久，耶稣即将上十字架。那时候他的心情在耶利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他心中有很多的感慨，有很多的哀伤，我相信也有恐惧。但是当他听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向他呼喊的时候，他的心就被触动，他就愿意来向他们的祈求回应。可以想象，我神是掌管整个宇宙万物的主，但他的心却是常常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在痛苦人身上，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难怪诗人感叹说： 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常想，为什么主这么爱我，主这么关心我这个渺小的人，我到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是主真心的对待每一个向他祈求、向他祷告、跟随他的人。我们的主永远不会太忙，我们的主永远不会说我在做某些事情，我没有时间来陪你，不会。今天在我们经文里面就看到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是别人看不起的小人物，但主借着他的祷告，让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到现在还在读这个故事，向他学如何能够正确的祷告。这今天的大纲，第一，我们看这个人的困境与信心；第二，我们看他的呼求与祷告；第三，我们看他的医治与跟随。在路加福音18章35节，他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路加没有说这个瞎子的名字，但在马可福音10章16节说这个瞎子叫做巴迪马。巴迪马，巴是儿子的意思，迪马是他父亲的名字，所以就是迪马的儿子。那这个字巴迪马是又是他的名字，又是叫做谦卑之子、荣耀之子的意思。其实从神创造的角度、创造人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国王还是乞丐，在神的面前都是有价值、有尊严的。所以巴迪买这个名字，他是谦卑之子，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瞎眼的乞丐更需要谦卑了，不是吗？但是他又叫做荣耀之子，因为神要在他身上得着他的荣耀。在耶稣的时代，乞丐是不被尊重的，是被迫害的。乞丐在路边求人给一点的水、一点的钱、一点的食物，乞丐的生存完全取决于别人的慷慨上面。乞丐没有谋生的技能，所以他没办法，除了乞讨，他没有办法其他的办法的谋生。更糟糕的是，这位巴迪买还是个瞎子。当时人们认为瞎子是被咒诅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希望能够得到医治的。吊诡的是，当时在巴勒斯坦，每个城镇都需要有这样的乞丐，因为犹太人信仰的一部分在那时候说，你不但要遵守律法和诫命，你还需要日行一善，你要具体的行动来帮助你旁边的人。譬如说，你给穷人一些帮助、一些钱，你帮助他们一些具体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的人，如果说一天没有日行一善，突然想到他还要做一件好事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就到城门口，那里有很多的乞丐在那里，你就给他们几个钱币，就好像做了一件好事，你心里觉得舒服些。特别在耶利哥，是一个在通商要道上面有很多的有钱的生意人往往来往，所以很多的乞丐也在城门口那里聚集。所以那时候的人对乞丐施舍，更多的是在乎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在可怜这一群的乞丐。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乞丐是被那些守律法的人用来帮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媒介而已。这些乞丐只是给别人一个希望，让他们能够感觉他们能够进入天堂的一个工具而已。但这些乞丐却活在绝望当中。巴迪买就是在许多乞丐当中的一个乞丐。我们不知道他失明多久，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天生生下来就看不见，或者是后来生病让他失明，我们不知道。但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他就是一个坐在耶利哥城口的一个瞎眼的乞丐。这就是他人生的困境。我想巴迪买他一直在思考他如何走出他人生的困境。那时候
耶稣在地上事工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巴勒斯坦。我相信巴迪买一定听过耶稣，知道他是一个有神同在、有神的能力、有神的权柄、有神的神迹在他身上，他医好所有来向他求医治的人。巴迪买心里一定想，如果我能见到耶稣多好，也许他能够医治我的瞎眼，让我能够看见。我相信这是他每天在朝思暮想的事情，也是他每天的祷告。因为他每天的想，他每天的祷告，当他有一天见到耶稣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准备好了。弟兄姐妹，你如何面对你的困境呢？我不知道你的困境是什么，你是自怜自爱、自暴自弃、放弃自己对生命的努力吗？就留在困境里面吗？还是你愤愤不平，抱怨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呢？还是你是安静的等待，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凡是受苦的要祷告。在困境当中，我们觉得受苦，我们觉得我们出不来，我们好像在牢这个笼子里面的只鸟，没有办法展翅高飞。但神说，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困境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们与神亲近，最好的机会我们向神来祷告。那我们在困境里面向神祷告的时候，预备自己翻转，预备自己走出困境，像这个瞎子巴迪买一样。在三十六节说，听见巴迪买，就是那个瞎子，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巴迪买坐在伊利哥城的门口，在那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充满了吵杂的声音。但巴迪买坐在那里并没有闲着，他一直在听周围的声音。通常一个人感官，一个感官有缺陷的时候，另外一个感官就会补强，就会变得更好。我相信巴迪买的耳朵，他的听觉一定比一般人更好。他听到很多人经过脚步的声音，他听到马匹的声音，他听到谈话的声音，他听到骚动的声音，也许感到尘土起来飞扬起来，他也感受到他的声音。他知道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当中，所以他问旁边的明眼人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旁边告诉他说，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经过，拿撒勒人耶稣正经过这里。原来所有的声音、所有的骚动都是因为耶稣。群众在周围，耶稣周围跟随他，要看耶稣，要摸耶稣，要听耶稣，要跟随的耶稣。回头看，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即将被钉十字架，但此时此刻他是一个万人跟随的限制，所以总是吸引了一大群人来跟随他。当人们告诉巴迪买拿撒勒人耶稣正要经过他们周围的时候，巴迪买忽然向耶稣说，向耶稣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旁边人告诉巴迪买是拿撒勒人耶稣，巴迪买呼叫的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我们如果好好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三章跟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就知道耶稣在地上的父亲约瑟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后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拿单的后代。所以不论从约瑟、从玛利亚，耶稣在血统上、在律法上都是大卫的后代。记得吗？神曾应许大卫王，从他的后裔有一位要生出来，要掌管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我必使你大卫，你就是大卫生所生的后裔接续你，我必坚定他的国度的王位直到永远。撒母记下七章十二到十三节，这里的后裔是单数，就指着大卫的后裔
有一个人，那个人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耶稣基督。路加福音他自己也记载，路加也曾经记载耶稣在会堂当中读到以赛亚书61章1节里面的经文，说到弥赛亚在地上的工作，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瞎眼的得看见。巴迪买一定懂圣经，瞎眼的得看见。巴迪买一定想，如果耶稣能够让瞎眼的得看见，他是不是那位弥赛亚？因此当巴迪买呼叫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等于他宣告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巴迪买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是一个人所瞧不起的人，他却比当时很多很多的宗教领袖，很多的明眼人更加知道，更加清楚耶稣的身份。他是一个瞎子，是一个乞丐，却能说出最伟大的宣告。他相信耶稣不仅是来自拿撒勒，而且是来自上帝，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是人类期待已久的那位救世主。所以他刚耶稣的呼叫是他向耶稣的祷告，巴迪买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他的信心不是在乎他自己，他信心是在乎他祷告的对象耶稣，因为他相信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是救主，是君王。他相信主耶稣是创世纪里面那个创天造海的上帝，他相信主耶稣是出埃及记里面那个分开红海行神迹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位大能的上帝。所以他大胆地向耶稣来祷告，他相信耶稣是那位行神迹的神。什么叫做神迹？神迹是天上的神用他的手摸到了地上的人，神迹是神在地上的人在地上运行的轨迹，神迹是神在人间，在我们生命里面他搅扰我们，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圣的干预，这叫做神迹。但神迹是借着人的祷告在地上将他天上已经预备的神迹降下来，这叫做神迹。有一个小镇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农作物都死了，我们的牲畜都没有东西吃，人也饿了。所以那个小镇的大人，一群大人几十个人，就在小镇中央一个广场上面聚在那里祷告。他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但是一滴雨也没降下来。他们祷告了几天之后，有一个小孩子，小男孩，6、7岁的小男孩，也走到广场的中心，也开始向神说，上帝啊，求你给我们雨吧。他祷告之后不久就降下一滴雨，两滴雨，三滴雨，后来降下倾盆大雨。那些大人很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祷告，这些大人祷告半天没有雨降下来，这个小孩子一祷告雨就降下来。他就问那个镇上的牧师，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牧师很惭愧地说，我们的大人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空空的来，但这小孩子来祷告的时候带着一把伞，因为他相信他祷告会蒙应允。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有信心的祷告吗？我们有没有单纯的信心在主的面前向他祷告？我们相不相信主的能力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会改变那个现状，会改变我们这个人？像我们相信主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有一个自由的人生。只有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且相信耶稣是行神迹的神，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耶稣的神迹才会开始启动。这个瞎子巴迪买听到耶稣就相信了耶稣，虽然他看不到耶稣， 但他信心的眼睛却比许多人更加明亮。虽然能大声的呼叫说，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这里呼叫这个字，这个字是大声喊叫，用非常大的声音，高亢的声音来哭喊。他可能是很喜悦很快乐，也可能是很痛苦，好像女人生产那种呼叫一样，也可能是他甚至无助了，要向别人来求助，那种哭喊，那种嘶喊。这个字在新约里面用了十二次，其中的一次就是在马可福音十五章里面，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那玛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在最痛苦的时候向上帝来呼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这就是巴底买的祷告，是他从生命里面嘶喊向主耶稣基督的呼求。他的祷告并不是轻描淡写的祷告，而是从心底，从生命的底层流出来迫切的喊叫，好像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的祷告。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海面上行走，彼得说，我也在要在海面上行走，彼得就下了海。刚开始的时候在海面上行走，但是过不了多久，他看到海面波浪翻腾，他信心动摇，他就沉下去了。当他沉下去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主啊救我，主啊救我。这是他人生里面最重要一个祷告，因为他马上可能就会淹死了。这是圣经里面最短的祷告，这是一个呼喊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祷告，我不知道你祷告的生活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很长篇的祷告才是祷告。但这里彼得告诉我们，当我们觉得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巴底买的祷告就是从他心里面得出来的，出来的祷告。他的祷告让他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医治。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一人所发有功效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这是不是和合本的翻译，是我翻译 ESV 的翻译。这里说一人所发的有功效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有功效的祷告是 effective prayer， 有功效的祷告。什么是有功效的祷告？有功效的原文是充满了能量的祷告， energized prayer， 充满了活力，充满了能量的祷告。有功效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是一个专注的祷告，是一个火热的祷告，是从心底发出来的祷告。我们的神是一个热情的神，我们的主喜欢我们热情的向他祷告，因为他就是充满热情的爱我们，爱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上了十字架。天主教说，他把形容，天主教形容耶稣上十字架那个字就是热情， passion热情。耶稣对我们充满热情，但是多少的基督徒回应的却是冷淡。我们的主喜欢我们热情向他祷告，因为他热情的对待我们。在PCC，我们需要更多热情的祷告的勇士。教会需要火热的祷告，因为教会有太多的需要，有太多人需要被安慰，有太多人需要被医治，有太多人需要被拯救，有太多太多的需要需要被满足。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向巴底买学习祷告，他那种充满热情的祷告，好让上帝的神迹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拆毁我们当中那种冷淡骄傲的高墙，驱散不祷告的灵在我们当中，求主能够启动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迫切渴慕的到神的面前祷告。
弟兄姐妹，耶稣难道不知道巴底买的需要吗？耶稣难道不知道巴底买用一辈子的时间就在等这一刻吗？耶稣当然知道，但是耶稣的医治不会开始，只等到巴底买开始向他呼求，他才开始行他的神迹。看到没有？我们如果不祷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医治本来要发生，但是没有发生。我们如果不祷告，我们不知道神有多少的作为要做，但是没有做。我们如果不祷告，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有多少的旨意没有行出来，本来要行出来，没有行出来。耶稣在吃五饼二鱼的时候，当那个孩子献上五饼二鱼的时候，主耶稣祝谢了，拨开祝谢，向神祝谢，向神来祝谢。耶稣祷告了之后，饼拨开，神迹开始发生。如果主耶稣都需要祷告，神迹才能够发生，何况是我们呢？何况是我们呢？我们要祷告，让主的旨意能够成就。火热的祷告本身虽然还没有看到结果，但是祷告本身已经改变了巴底买。如果你是巴底买，你是这位瞎子，你要向耶稣求什么呢？求钱财，求吃的，求穿的，求晚上一个睡觉的地方，这些都是合理的，毕竟他是一个乞丐。但巴底买求的不是这些世界上看得见的财物，虽然那些很重要，但远远比不上他与神的关系重要。所以他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与神远离，需要有主的怜悯在他身上，他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巴底买知道他的困境只有主能够了解，他的困境只有主能够改变。他敢向主祷告求怜悯，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怜悯的神，主耶稣基督会怜悯他，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怜悯，他要得着主耶稣。诗篇八十六篇十五节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主对在困境当中的人，在痛苦当中的人，在苦难当中的人所带出来的慈爱和诚实是永不停止的。感谢我们的主是一个良善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弟兄姐妹，如果你为主永不枯竭怜悯感恩的话，好不好？你举个手，在你身上有没有主的怜悯？你愿不愿意为他感恩？你举起你的手，举起你的手，愿不愿意为他感恩？愿不感恩主在你身上的怜悯？举起你的手。好，请放下。弟兄姐妹，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怜悯，我们需要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这个人无助的到神的面前，祷告是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自卑，把自己的软弱勇敢的向主来敞开。祷告就是相信主对我有极深的爱，他能够回应我的祷告，他一定会被我的祷告所触动，他体恤我的忧伤，他明白我的痛苦，他必然会怜悯我。祷告就是我确定主一定会回应我的祷告，不是根据我是什么可夸的，而是根据他是谁，根据他在我身上的怜悯。因为巴底买这个瞎子虽然还没有跟耶稣说话，但他有属灵的信心，他敢向耶稣祷告，呼求耶稣基督的怜悯，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在三十八节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发声，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些在前头走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圣经没有讲为什么，也许他觉得耶稣是个，他们也觉得耶稣是个尊贵的人，所以在那边大喊大叫好像不太合适，所以他制止他。 也许他们根本不在乎巴迪玛他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需要。所以你喊叫做什么呢？静下来不要说话。或是他们觉得巴迪玛喊叫怜悯我吧，耶稣根本不会做什么事情，或是耶稣根本没有能力做什么事情，所以你说不要喊叫了，不许作声。但巴迪玛却不理会这些人的制止拦阻，反而更大声的呼叫耶稣。因为这可能他知道这可能是他人生里面唯一的机会碰到耶稣，他知道在这个关切迫切的关头，在这个生死的关头，他绝对不能退却，他要确保自己的喊声能够到耶稣的耳朵里面去。我很感谢福音书的作者写下这个小小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一个谦卑祷告的人，虽然有困难有拦阻有挑战，但是他却坚持不断的祷告。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农夫啊，他有一只老骡子，这个骡子已经很老了没什么用。有一天这个老骡子呢不小心掉进这个老农夫的井里面出不来，农夫就想说这个骡子呢又老又没用，这个井呢也干了也是没用的，两个都没有用，倒不如我把它填起来，让这个骡子呢也早一点摆脱痛苦，也埋掉这个骡子。所以他决定要埋掉这个骡子，他拿起铲子来开始挖土，地上的土挖起来放进井里面，一铲一铲的放进井里面，眼看着这个骡子就要被埋在这口井里面了。骡子的反应是什么？每当有土落在骡子的背上的时候，他就把土甩掉，然后站在新的土上面，最后土堆得越来越高，最后骡子就从井口跨出去能够被出来了。原本打算埋葬骡子的土却变成拯救骡子的东西，成为骡子的祝福，帮助骡子逃出那口井，得到自由得到拯救。骡子的祷告，骡子如果有祷告的话，他祷告得到回应。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认真追求主的人，如果你是一位祷告的人，总有人想方设法要把你埋葬，对不起，用比较强的字，要把你埋葬。他会告诉你，当基督徒啊，信就好了，不要信得太迷。他们会告诉你，不要相信圣经，你怎么相信这个荒谬的东西？你不要跟随耶稣了，耶稣真的能救你吗？大概是你的幻觉吧。你不要祷告了，你看得到圣灵吗？你祷告真的有用吗？他们会告诉你，哎呀，你就放弃你的信仰吧，好好跟这个世界来妥协吧，跟这个世界来合作吧，一起来追求世界上追求的东西吧。更有甚者，他们不许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声音，他不许人能够亲近主耶稣基督，不许人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所在的面对的拦阻跟瞎子所面对的拦阻一模一样。弟兄姐妹，中有人包括你自己正想要沮丧怀疑害怕来埋葬你自己，但是你要相信主能够为你做的事情，要继续的向主来呼喊，继续的向主来祷告，把所有落在你身上的拦阻甩掉，好像那头驴子甩掉落在他身上的土一样。你要让原本要埋葬你的土堆凡成为你的祝福。阿们。在四十四节说，耶稣站住吩咐他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我要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不仅仅对巴迪买的问题，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要耶稣为我们做什么？ 我们要耶稣为我们做什么，弟兄姐妹？耶稣邀请巴底买具体的说出他要什么，是神希望我们具体的知道我们要什么。神难道不知道我们要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要什么跟我们需要什么不一定是一样的。神要我们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瞎子巴底买的回答是，主啊，我要能看见。巴底买认为自己最大的需要是看得见，所以他不求其他，心里想的巴望的就是他眼睛能够看得见。但是主知道巴底买真正的需要不是肉体的眼睛能够看见，他真正的需要是他心里的眼睛能够看得见。弟兄姐妹，你看见吗？你在你祷告里面你求什么呢？哦，最近的度数突然加深很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看不到你，好像装作没看到你啊，其实不是的，我真的看不到你，所以你不要觉得我不理你哈，不要这样无缘无故的生气啊。但是因为最近这样子，让我想到我跟主的祷告是这样子，求主给我一个清楚的属灵的眼睛，一个属灵的眼光，让我看清楚前面的方向，我自己、我的家以及教会，让我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属灵的方向。不但是我也祷告 PCC 有更多弟兄姐妹有明亮的属灵的眼光，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建造，一起来服侍，一起服侍，一起来荣耀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你家里面的孩子，你家里面的人需要你祷告，你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带领你的家走上帝的道路。你的孩子需要你，需要看见你祷告，你的孩子必须知道你在为他们祷告。您的祷告是你的孩子跟你家人最大的祝福。我们不求，只求外面的恩典，主可以赐我们所有的恩典，但我们更求主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让我们能够看见。在四十二节说，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主。所以耶稣说，立刻回答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当瞎子把信心摆在主的面前，当瞎子向他大声的呼求的时候，主立刻回应，主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就看见，瞎子立刻就看见，瞎子因为他真实的信心，他就有真实的医治，他有真实的医治，他就有真实的看见，他有真实的看见，他就看见真实的耶稣。赞美主。当他看见真实的耶稣，他生命就改变，他就有真实的跟随，他跟随了耶稣，他一路的归荣耀给神。瞎子走出了他的困境，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医治是一个双重的医治，不但瞎子的眼睛得了医治，他的生命，他说，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他的生命也得到医治。对巴底买而言，最大的神迹不是他的眼睛得到医治，是他的生命得到了医治，他生命的改变，他经历了最大的神迹，是他救恩的神迹。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我们在中的朋友，如果你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是你的救主，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你的主，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将你从过去的你的生命变成现在的你的样子，你能够在他里面，主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有丰富的生命，这是人类最伟大的神迹，这是人类最伟大的神迹。不要轻看的，不要轻看的，我们要感恩神给我们的神迹。我心里面非常感谢主，因为我们在座大部分人都有经历这样的神迹，但是 如果你还没有经历救恩的神迹，我们会为你祷告，我们有信心的为你祷告，我为你呼喊，我们为你呼叫，我们相信主有一天也将救恩的神迹临到你的身上。你自己要向神呼喊，你自己要求耶稣来怜悯你，让你经历这样的神迹。有位姐妹叫做 Fanny Crosby， 芬妮克罗斯比，她是在美国历史上创作最多诗歌的一个诗歌的创作者。他从小就失明，但他一生创作了8000多首的诗歌。他一生没有像巴蒂买一样，他的眼瞎从来没有得到医治，但他心里面深深的有属灵的眼睛，能够认识主，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最有名一首诗歌，也是我喜欢的诗歌里，就是 Pass me not, O gentle Savior， 求主施恩。里面说，救主救主，请听我呼求，既有别人蒙主选召，使我义得救。 Savior, Savior, hear my humble cry, while others loud are calling, do not pass me by, do not pass me by。 主耶稣基督经过了耶利哥，他可以经过耶利哥，那个瞎子可以让耶稣经过耶利哥，经过他的身旁，他不呼叫耶稣，他不抓住耶稣，他不向耶稣祷告，耶稣就过去了。瞎子继续留在他的困境里面，瞎子继续在他黑暗里面，瞎子继续在过乞讨的日子。但他过去，那个瞎子没让他过去。瞎子说，主耶稣，大卫的子孙耶稣，求你怜悯我吧。他抓住耶稣，好像这首歌一样， Pass me not, don't pass me by, 不要从我中旁边经过。好吧，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慈爱救主，听我恳求，莫将我拒绝，既有别人蒙主选召，求你拯救我，望主医治，谢。
我们每一个到神的面前，
我们低头，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思想我们刚刚所领受的信息。如果今天耶稣从你旁边经过，你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你要向耶稣要为你做什么？你口中的呐喊，你心中的呼叫是什么？如果耶稣在问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你需要主，你需要主的医治，你需要主的拯救。他拯救了巴底买，他拯救了医治了巴底买，他今天照样要医治你，要拯救你。我们在他面前花30秒的时间跟他来求，我们在他面前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求你，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让我们心能够向你敞开，让我们知道怎么向你祷告，能够像这个巴底买这个瞎子这个乞丐一样，向你大声的呼求。我们里面有多少的需要我们不知道，我们常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就是你，我们少了你我们什么都没有。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以及我们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不在我们当中的朋友，每一个人都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得到你的生命，让我们从死亡黑暗里面出来，让我们从软弱的光景里面出来，让我们从痛苦里面能够走出来，让我们从人生的困境里面出来。求你医治我们，求你拯救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求你荣耀你的名，求你让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做成你的工作。主啊，我们求你，求你大大的工作，像这首歌里面所说的，救主救主，别人跟随你，求你不要落掉我，求你帮助我，求你不要跳过我，求你让我抓着你，让我心能够跟着你，让我能够在你里面能够完全的为你所医治。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平安的泉源，比生命更宝，天上地下除你以外，我无所爱慕，求主
救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阿们。好吧，你跟旁边弟兄姐妹说，感谢主，救主，救主，听我的呼求，感谢主，赞美主。跟旁边弟兄姐妹问安。
好，我们唱三一颂。
神万福之源， 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阿门。
我们领受主的祝福，感谢主，愿今天是你拯救的日子，愿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愿今天是你荣耀的日子。我们感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
下面请李勇，是吗？李勇来。